主耶稣在三十三节是说什么？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那就是当天晚上主耶稣就要被卖了，犹大去卖他了，所以他和门徒同在的时候是有限的，不多的时候。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当然他主耶稣要去的地方门徒是不能去的。主耶稣要去哪里？第一个要被卖，要钉十字架，要在坟墓里三天，然后复活升天。门徒怎么去呢？门徒不能去。当然这些话门徒都不清楚啊，因为这些话的意思都是隐藏的。底下就讲，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们看看主耶稣对犹太人是怎么讲的。现在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请读三十三节。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了。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善住希利尼人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好了，这是对犹太人说过，第七章对犹太人说过，第八章也说过，请我们读第八章。二十一节，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好了，这是第二次主耶稣对犹太人讲他要到要去的地方他们找不到他。那么今天是十三章，主耶稣马上就要被卖了，要钉十字架，所以他在这里对门徒讲，讲的时候他就说，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要去了，我和你们同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前面一部分我们是把我们这两次读的圣经，主耶稣是真正的人又是真正的神，我们把圣经总结了一下。第二个我们就说到主耶稣的荣耀的事情啊，三次说到的荣耀的事情，当然后面还要讲啊，约翰福音我们读到后面还有。第三个就是他马上要离开门徒了，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不去，这是对门徒讲。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那现在我们要读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十三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哎，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星期四，我们在这里交通启示录的时候，第三章，我们说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菲，那个就叫弟兄相爱，这是弟兄相爱。因此，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既然是命令，那就是要遵守的，那就是要遵守。那么这个命令他用了彼此相爱，那么彼此相爱，我们应该怎么彼此相爱法呢？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有神的爱和人的爱啊，有神的爱和人的爱。那么现在我们看这里用的彼此相爱的爱，下面你看那个编号是25。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爱字，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21:15。约翰福音21:15，我们要读到15-17。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那么这里我们要看，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第15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这里有个爱，这个爱是下面用的25，那就是编号25，那就是说和我们刚刚约翰福音13那里说的彼此相爱的爱是一个字。那么我们看彼得怎么回答他呢？彼得的后面回答，就是15的后面一句：“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用的这个爱字不是25了，中文也把它翻译成爱。那么这个是多少呢？5368。好了，请你啊要把这个5368在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圣经，请你查一查，那后面有一个字典，5368。后面他专门有一个原文字典，你一定要找到那前面上面有个边写的是字典，还在前面可以。不要查到汇编去了，字典。啊，那么你看字典那个5368 ，filio 就是爱。但是这个爱呢，你看后面是讲朋友的爱，朋友的爱，所以你看那个英文呢，啊，它是用的 to be a friend, filio 这个字。 希腊文这两个字，一个就是神的爱，叫做 agape， 朋友的爱，就是 philo。当主问彼得的时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用的神的爱。但是彼得回答他不敢用神的爱，就说主，我不可能用神的爱来爱你，我只是用朋友的爱来爱你，但是我是爱你。彼得就说这么一句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两个不同的爱字。那么现在还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34节开始读，要读到40节，马太福音22章34节，读到40节。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到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你看这里用的一个字，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说：“什么是律法上哪一条是最大？”他是要试探主耶稣。37节，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你看这里两个爱字都是25。神的要求就是要 agape， 希腊文叫 agape， 就是要用神的爱来爱爱人，来爱神，爱神和爱人都要用神的爱，这是神说的。这是在旧约，这个律法师他是讲旧约的，主耶稣引用的也是旧约。旧约是要我们怎么来爱呢？这是讲一个是你要尽心尽你的心，第二个尽性，尽性就是尽你的魂了，思想感情意志。第三个尽意，就是你的 understanding， 你的智慧，你尽你的这个去爱神。我们知道旧约的爱使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爱，去爱神，去爱人，这是人的爱。但是这里为什么用神的爱呢？好了，那就是神要求是要用神的爱，但是我们达不到神的目的情况。在旧约，因为旧约我们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圣灵住进来，我只能尽我的心，尽我的思想感性意志，尽我的智慧，我就这样去爱神好了，尽我自己的。我要做到神那样的爱是不可能的，但是神的要求不能变，还是要用神的爱。所以我们看旧约的爱是尽人的力量去做，你可以用一个尽字，尽你的力量要去爱，这是旧约。但是在新约的爱就不同了，新约的爱就可以用神的爱来爱每一个人了，用神的爱来爱神了。新约不同了，为什么？因为新约里面恩典时代，我们里面就有神的生命，我们里面就有圣灵住进来，所以圣灵给我们的爱那就是神的爱。 人的爱就是尽你的力量去爱。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家里，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啊，你会不会去爱别人的孩子啊？可能你也会爱，不过是尽你的力量去爱，但是爱自己的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对吧？因此在新约的要求就不同了。那现在我们要看新约的爱是什么爱。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我来读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你里头有一个爱，这个爱是用的26，是用，因为它是一个名词，把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心里。阿嘎培，刚刚我们读的那个25是动词，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字名词。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里头有圣灵住进来，你就有一个爱，这个爱就是神的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和旧约不同了，旧约是尽你的心，尽你的魂，尽你的智慧去爱，因为旧约人里头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圣灵。新约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圣灵，所以就把神的爱就浇灌给我们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能按照圣灵给你要你的爱去爱神去爱人，你里头就会受到责备，你里头就不平安。这就是新约的爱。那么新约的爱不止这一处圣经，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17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7章第25节开始读。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个用的爱是25，就是神爱主耶稣的爱，现在在哪里？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不是旧约人的爱，今天这个爱就是神的爱啊，我们彼此相爱要用神的爱。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这是加拉太书第5章。第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那么这里要请我们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仁爱，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原文没有人字，是我们中文翻译加一个人字去，原文就是爱。你看下面是26，啊，阿嘎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里面的爱就是神的爱，这个爱是圣灵带给我们的，所以这里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感谢神，主耶稣给我们一条命令，叫做新的命令，过去没有的， 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那么这个爱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是神的爱，不是人的爱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一定要分辨，我们一定要分辨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是从人来的爱，那个我们叫做肉体的爱；什么是从神来的爱，那是从圣灵来的爱。这两种爱是不同的。今天这个爱是彼此相爱，这个爱应该是在教会里的，在教会里就应该有彼此相爱，而且是神的爱。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启示录第三章，不是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要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好，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使者，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到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以弗所这个教会还在，还有。因为使徒约翰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年龄已经90多岁了，保罗已经殉道了，彼得都已经殉道，他还剩下来。圣灵感动他要对当时的教会写这么一封信。这封信前面是说到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你看他做了很多工作啊。今天我们看教会做工作做了很多啊，救济工作、福音工作什么都可以做很多啊，啊还可以试炼那些假使徒啊，他也能够分辨。为主的名也劳苦啊，不乏倦啊。你看这个教会里的传道人很累啊，很辛苦啊，啊各种的工作啊，也忍耐啊，也不乏倦啊。但是圣灵在这里有一句话，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现在我们要看看什么叫做起初这一个字，请你查一查4413。好，请我们再查查字典4413。4413这个字在希腊文是 protos 的意思，就是第一的、最好的，所以它是把它翻成起初。实际上这个字就是最好的、第一的，只有神的爱 agape 是第一的，是最好的。他已经把这个丢掉了，所以现在看来啊，教会不管你做了多少功，传了多少福音，带了多少人得救，但是在圣灵来要我们悔改的一条，就是你必须要有神的爱。如果没有神的爱，你看对以弗所教会是非常严厉的。他怎么讲呢？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就是你把这个爱失掉了，没有这个爱了，坠落了，必要悔改， 那你就得悔改在主的面前。心起初所行的事，我们讲这个行的事是工作，做任何一个事情你必须是在神的爱里面，如果不是从神的爱来的，这些工作在神的面前是不算数的。最后的结局，我就临到你那里，如果你不悔改，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代表什么意思？灯台就是代表教会了。那请你看第一章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扔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灯台就是代表教会。如果你不悔改，不恢复到原来你的爱，神的爱去，那你这个灯台就拿去了，就是主耶稣不承认你再是一个教会了。你可以挂一个教会的牌子，名字有了，事迹没有了，主不承认你，你只是一个人的团体了，但是你不是教会了。所以你看这一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行走的颂，那意思就是说，主向他们启示，主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什么叫做行走？就是看了、看，因为这里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主是在七个教会中间随时都在行走，而且手里右手是拿着七个星，就是教会的使者，那也就是你代表这个教会的。如果你没有爱，神就不承认你了，主不承认你，你的灯台可以拿走了，你外面还有一个壳子，你还可以做很多工，还可以传福音，还可以讲道，但是那个爱是没有了，那么很可能这就灯台没有了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一定要弄清楚，这是神的爱，不是人的爱，不是这个肉体的爱。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也说到这样的话，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请我们读十二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今天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弟兄姊妹是彼此相爱，而且是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人就看见神在你们中间了。也刚刚也就是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主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一条十三章主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一条命令他是这样讲，三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什么叫做主的门徒啊？那个衡量你的标准不是你天天都没有读圣经，天天祷不祷告，聚不聚会，乃是你有没有神的爱，就是这次衡量啊。今天对我们每个人是这样，对教会也是这样。 这个就值得我们去审查了。那么圣经里讲到神的爱和人的爱，很多圣经是告诉我们非常很具体的。那请我们现在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八节，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八节。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好，现在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说到这个爱，那你讲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这个叫做恩赐。一个有恩赐的人，你可以在教会里做很多的工，但是你不一定是有爱。第二节，我有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信心也很大呀。你有信心没有爱也不行啊，你有恩赐没有爱也不行啊。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三节，我若将我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一个人你能舍己身让人焚烧，但是你不一定是从神的爱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周济是为了我出名啊，啊！你看这个南洋海啸，你看那电视上某某人又捐了多少，某某人捐了多少，那么在电视里面都把他的名字提高了。我们如果是爱里面做这些事情，名字是不要的。所以我们教会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奉献是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叫爱。爱不是要突出我的名字。好了，你看这里是所有的你能够周济穷人，这是很大的不得了的事情。但是问题，你周济穷人那个目的源头是什么？是为做爱神呢，还是为做你自己出名？这就很明显啊，或者你自己得一个好处，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行了。第四节开始就讲，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这个爱是来对付我自己的，这个是要求我自己啊。那么我如果真正有神的爱，那你就必须是忍耐。你如果不能够忍耐，那你就没有神的爱。家庭里一样啊，丈夫和妻子一句话不对，两个就吵起来了啊，或者不说话。我不是在这里说过一个真弟兄的见证吗？这个夫妻两个刚刚结婚的时候，两个就讲好了，我们结婚以后每天早晨谁先起来刷牙的时候，这个牙膏啊就要把对方的牙刷上把牙膏记好。对，我自己刷牙我记得牙膏，同时也把我妻子的牙膏 牙刷上系好牙膏。这个行了一段以后啊，有一天早晨姊妹起来了，出去上班了，弟兄晚一点起来一看，牙刷上没有牙膏，一想昨天我们吵架了，当然今天牙膏他不会给我洗了，那你看见这是什么呢？好了，这里头就没有神的爱了，神的爱是要你忍耐啊。好，这里就会衡量，这里的话都是衡量我们的话，你有没有忍耐，你有没有恩慈，你会不会嫉妒，你会不会自夸，会不会张狂，会不会做害羞的事，害羞的事就是隐藏的不能公开的，是不是求自己的好处，我做任何事情是为了我自己，而且不能够轻易发怒，不能计算人的恶，所以人得罪你多少次，彼得问主耶稣，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哎，主耶稣说七次个七次，不计算人的恶啊，这是神的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什么叫凡事相信？我们就相信神会管理这件事，相信。凡事盼望也是盼望神，凡事忍耐，凡事包容，这个叫神的爱，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对付我自己的，这里说的都是我的肉体，对付我们的肉体，如果我有这些事情出现了，那我这个人绝对不是神的爱，从我出来的绝对不是神的爱。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九节要请我们读到二十一节，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这里就说我们的行为了，我们对人具体的行为应该是怎么样啊？这里很重要的他提出来有几点非常重的，一个你看第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个不容易啊，逼迫我们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七节，不要以恶报恶，十八节，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一个是逼迫我们的，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第十七节是不要以恶报恶，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还不能伸冤了。好，所以神的爱那是非常高的，一个谁逼迫了我们，我们还不能咒诅他，还要为他祝福， 所以以恶待了我，我还要不能以恶来报他，我就是受了冤了，还不能自己伸冤，因为我们相信最高的还有一位神，让神自己来伸冤，这是在具体的行为上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很难，但是这就是神的爱。教会里面今天有没有这个爱？人家得罪了我，假如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一个牧师，那我对他有什么反应没有？好吧，感谢主，这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还有这罗马书的十三章第八节，要读到第十节，第八节到第十节。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里告诉我们，律法的要求，刚刚讲的那就是十条诫里面说的，那是对人我应该怎么对。但是新约里面第八节就讲，凡事不可亏欠人，就是不要占别人的便宜啊。要常以为亏欠，就是我常常要觉得说我有没有亏欠别人，我不能亏欠别人，这是信念，就是我怎么对人。第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如果对别人是有害处的事，我是绝对不能做的。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有两个标准，基督徒的行为有两个标准，这个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十三节，我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就是我做任何一个事情，我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造就他。我吃点亏不要紧，我损失一点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他能够得到益处。我损失一点金钱，我损失一点时间，我损失一点财物，这在神来看这是非常小的事情，因为祝福你的是神啊，祝福你的神啊是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这是我们看见宇宙中间有一位神，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我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别人。底下还有一句话，就是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第二个原则就是为了荣耀神。请你记得，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是做任何一个事情是为了荣耀神。任何一件事情要使别人有益处，任何一件事情不考虑我自己，而是想到对别人有益处，任何一件事情你是在这里荣耀神，让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做事的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都是爱神，都有神的爱。刚刚我们让你讲的就是这个两个原则里面每一个细的
一条一条保罗都给我摆出来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看都给你摆出来，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凡事相信，爱是永不止息，这都给我们摆出来了，这是很具体的。对逼迫你的不可以咒诅，你只有祝福，这是很具体的。不可以恶报恶，也是很具体的。还不可以恨，到以弗所去看那个城市，以弗所看那个城市，我也去看了。以弗所已经没有教会了，那个地方是一团废墟，现在都没有建设，没有了。就是说灯台已经拿走了，你可以挂一个牌子，你是教会，你是某某堂，但是这里头神不承认了，不承认你是一个灯台。原因只有一个，没有神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人家就不能从我们中间看见神是在我们中间，看不见这一个。如果我们有爱，你才能够看见神是在我们中间。好，感谢主。所以根据这些圣经，我们就要分辨什么叫神的爱，什么叫做人的爱，要把它分辨出来。好，现在我们要继续读一点圣经，我们还是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要读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好了，因为主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告诉门徒说他要离开他们，门徒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他说要离开他们。所以彼得在这里就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就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就是当时主耶稣去的地方他是不能去，我们知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要埋葬，然后三天以后要复活，人脉这条路是彼得没有办法走的，十字架的道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所以彼得说到这里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现在你不能去，以后会跟我去。我们知道彼得以后他回来以后是跟随了主了，但是彼得这里有几句话，他说三十七里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他不平啊，他觉得我可以去啊，为什么不能跟你去啊？好了，底下就讲我愿意为你舍命，你看到没有，这个爱很大啊。但是这个爱是什么爱啊？是人的爱，他愿意为主舍命。话可以讲，但是实行可不是这样。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路加福音。请我们读二十二章。第三十一节开始读。好，我们要读到三十四节。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栽你们像栽麦子一样，但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好，那么还要继续读，请我们读五十四节到要读到五十四节到六十二节，好吧。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 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 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 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好，那么我们看见彼得还没主耶稣没有被骂以前，彼得是很强的，他愿意为主舍命，愿意为主下监，他已经告诉主，但是主却回答他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根本不会相信有这件事情会发生在彼得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彼得是怎么样跟随主的，第五十四节他在讲，彼得远远的跟着，不能走近了，走近了有嫌疑啊。这个也就是表示说，我们对主的爱是肉体的爱，所以我们才远远的跟着主，不能更近了。那么以后彼得就三次就否认主了，到三次否认主一完，鸡就叫了。这个时候主耶稣正在受审啊，别人抓着他拿着他正在受审判，听到鸡一叫，主没有忘记彼得，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人可以把彼得丢掉，主不把彼得丢掉。人对彼得没有爱心，主对彼得仍然有爱心。我们人的爱都是不够的，都是不够，所以主转过身来就看彼得。这一看彼得的时候，彼得就想起主的话，又想起他否认主三次，他就出去怎么样痛苦。那么我们刚刚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前面有一段是主对彼得说，彼得，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塞你们好像塞麦子。什么叫做用塞子来塞麦子？我们知道塞的时候，不好的东西，麦子上面那些不好的东西塞下去了，麦子就保留在上面。麦子就是代表生命啊，基督徒的生命。塞出去的东西是代表我们的肉体啊。撒旦塞我们基督徒的目的，就要我们失去信心，要我们不要神，撒旦的目的。但是主的目的只能让撒旦做一件事情，只把我们的肉体塞掉，不能把我们麦子塞掉。所以你看彼得否认主三次，只是塞掉了彼得的肉体，对不对？彼得里面的生灵里没有塞掉，所以他回去怎么样痛苦啊，痛苦就是悔改啊，他悔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撒旦今天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工作，就是塞每一个基督徒。撒旦要在弟兄姊妹之间做一个工作，要在家庭里面做一个工作，就是塞的工作。塞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都塞掉，但是感谢神，保守我们的是神。不管撒旦怎么塞，主只允许他把我们的肉体塞掉。塞你肉体的时候，你要难过，你要背十字架，你有许多不愿意的事情要对临到你的身上，但是你要知道主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致失去信心。你看，这是这个路加二十二章告诉我们，主允许撒旦来塞我们，请你记得，主是爱我们的，主不盼望撒旦来塞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主允许撒旦来塞我们。塞的目的就是把我的肉体除掉，把它塞掉。但是最后保留的 是信心，保留的是主的生命，保留的是我里面那个真实的爱，最初的爱。那么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读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主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用的爱这个字是神的爱，阿嘎培。彼得回答了三次都不敢用这个爱，不敢用这个爱字，就我已经三次否认你了，我怎么还能爱你啊？他用了 filio， 那就意思就是说我只能用人的爱来爱你，我不能够用神的爱来。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很多的爱都是 filio， 我们爱神也是 filio，我们爱人也是 filio， 但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得胜者的话，神一定要把 filio 提高到 agape 的，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么多的圣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个叫做神的爱。爱是不去伸冤，不以恶报恶，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这就是爱。好了，神今天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把我这个人完全改变，从肉体的爱进到神的爱里面去。如果今天一个教会里面没有神的爱，只有 filio， 这个教会是神所不承认的。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二章就非常清楚，外面有那个牌子，里面没有那个神的实际的爱。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读到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会饶恕别人，逼迫我们的我们还要祝福他，才是神的爱。但这个人要做，做不做得出来，凭我自己我是做不出来，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住进来，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在凡事上来指教我们。当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爱，我们要去伸冤了，我们要以恶报恶了，这个时候圣灵责备你，你不平安了。感谢主，今天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从外面要进到里面去。开始你做了一件事情，已经有一个行为了，会觉得不平安了。但是你的生命长进的时候，你还没有做这件事，你思想里头有这么一个深渊的思想了，有恶报以恶报恶的思想了，你就不平安了。不要你做出这件事情来你才觉得不平安，这个就是你圣灵长进了。首先的那个在你思想里，圣灵就禁止你了，圣灵就把你的爱，人的爱拿掉了，把神的爱给你。很多东西你想，你里头就不平安了，这个就深一步了。感谢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情况，我是常常受圣灵的责备啊！如果我的思想一错了，我要伸冤了，我要以恶报恶了，我不造就人了，我不做的事情不荣耀神了，因为这个思想来了，圣灵就工作了，那就必须从思想里把它拿掉，而不是还没有等他行为再出来。好，这个是生命对我们的要求。好，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是把约翰福音十三章读完，我们大概读了好几次，可能五次吧，或者六次了。这一章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功课。这里从主耶稣第一节开始说，因为他要离开门徒了，所以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他就给门徒洗脚。十三章给每一个门徒洗脚的时候，洗完了，主耶稣就讲了，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你看他就是说犹大来了。最后犹大就离开了，这个筵席他没有吃，他就离开了，走到筵席就出去卖主耶稣。这里就记载那个时候是黑夜了。当他一出去以后，主耶稣就说：“人子如今得荣耀呀！”就说到主耶稣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十字架。请我们记得，唯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你才能够荣耀神，神才能得着荣耀。他就说：“人子得荣耀。”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马上就告诉门徒一条新的命令，就要我们彼此相爱，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那么马上就把彼得的经历拿出来了，他这个爱不是神的爱，他的爱是肉体的爱。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分辨神的爱和肉体的爱？十三章就告诉我们，十四章下一次我们要读，就是紧接着十三章没有停，主耶稣继续在说完这些话以后又继续在讲，一直要到十六章。好吧，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已经交通完了。十三章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就是当天他晚上就要被卖了，他和门徒最后有一次的聚餐。那么我们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和门徒要设立一个桌子，就是摆比这个桌子。所以我们看有的地方就说这个叫最后的晚餐，就是在那天的晚上。十三章告诉我们，主耶稣一开始就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然后洗完脚就给门徒一个命令，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一个新的命令。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说到有一个人要卖他，那是犹大，然后犹大就离开了，就出去卖主耶稣了。犹大出去卖主耶稣的时候，十三章就告诉我们，那时就是夜间了。然后门徒们主耶稣和十一个门徒就在那里喝饼啊，这是上一章十三章告诉我们。那么十四章是紧接着十三章的，在原文圣经里面没有分章节的，所以十四章是连续十四章，十四章连续十三章，所以十三章完了以后，就是十四章就接着主耶稣就和门徒吃饭的这个桌子上继续在那里讲。那么讲的内容，今天我们看第一节是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这个是新约的恩典时代的一个特点。在旧约的时代，你信神就够了，不要信，没有提到你要信耶稣，就是你信神，这是旧约。新约就是你必须要信耶稣，你信神还不够，你必须信耶稣。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请我们读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整路藏在他身上。这里告诉我们一定要信主耶稣，你信神还不够，不错，我们要信神。这里说必须信子，如果你不信主耶稣，你得不到永生的啊。这个是新约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信神的人很多，但是真正信耶稣的人不是像信神的人这么多。另外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第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不是靠着神的名得救的，一定要主耶稣的名才能得救啊！所以必须要信主耶稣。信神不错，我们还要信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信神也当怎么样，信我。这是真理啊，这是真理。还有一处，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4章。对不起，第二章第4节到第6节，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6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那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信主耶稣，因为他是中保，只有一位神，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所以你不借着主耶稣，你就不能够到神那里去。我们14章里面就要讲，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所以你信神，没有借着主耶稣去信神，你是到不了神那里的，因为只有他是中保，你必须借着他才能到神那里去。因此主耶稣在14章就告诉我们，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是对门徒讲的话。你看当时在餐桌上是一个门徒坐在那里，这11个门徒都是以色列人啊，那么他们都是相信神，他们是以色列的后代，都是相信有神。但是今天的问题不只是相信有神，你必须信耶稣，他是中保。好，我想这一节圣经就把真理告诉我们啊，就是14章的第1节和第2节。现在我们来读第2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这二节到三节圣经说出四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主耶稣是为门徒预备地方去，他钉十字架，他埋葬，他复活，他升天，最后就是要为门徒预备地方。那么为门徒预备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他是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这个地方是在父的地方。父在哪里呢？父在天上。所以这里说到的是天上要为我们预备地方，是在父的家里，是在天上。我们知道父在天上，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就是坐在父的右边，也是在天上。所以主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这个地方是给我们预备在天上。啊，有的人讲主耶稣预备地方就是在我们里面，因为主要住在我们里面，也不错。但是我们看这是两边的真，两方面的真理都是对的，但是一定不要忽略是给我们预备的天上的地方，因为这里说得很清楚。底下有讲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啊，那就告诉你们是有的啊，而且这个地方是很大的，很多的。我预备好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好，这是第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主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第二个这个地方是在天上，是在父的家里。第三个，预备好的地方，他就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就一定是天上。第四个，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就是说这个地方主把我们接去以后，就是我们和主耶稣要同时在那个地方，就不再分开了。好，这是四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里是说在我父的家里，这个字的确是家字啊，在父的家里。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所造的所有的被造都有家啊，所以请我们现在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读到十五节我来读好了。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的名。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天上也有各家，地上也有各家。这个家这个字，这里用的这个家这个字，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我父的家里的这个家，两个是不同的字，中文都把它翻成家。十四章那个家的确就是住的地方。那么现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天上地上的各家，这个家不是指住的家，他原文的意思就是父亲的那一族，从神造的那一个父亲开始，他的后代就自成了一族，他们就有一个家。举例来讲，亚当是神造的，亚当就在这个地上有家，所以亚当的后代都在这个地上有家了，他们就跟那亚当一样的就自成了一族了，就是人了，人在地上就有家。那我们看神造的这个动物也有家，你看那个北极熊它也有家，它要在北方有冰雪的地方是它的家，哎，它就是那一族了。所以天上的被造，那么我们举例讲，天使就是被造， 天使也有家，神也给他预备了家。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我们现在看看天使，请读犹大书启示录前面一卷，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章，就是只有一章，第六节，犹大书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里说有不守本位，本位这个字，两个字，原文是原始的状态 original state， 就是原始的状态。神对天使有一个要求，你们必须按照神造你们那个原始状态，要停留在这个原始状态里头。这里所的原始状态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天使不能够嫁娶，不能够结婚的啊，天使不许结婚的，就是他原始的状态。那么这里是说天使犯罪了，他就嫁娶了，他就离开了他这个原始的状态。下面又有一句话，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这个住处就是家，这个是家了。所以天使神造出他们来，就给他们有一个家了。他天使的家在哪里？他们，你们只能住在家里。神要你出去侍奉神的时候，那么你就出去，这出去完了，你完成了，你要回到你的家里，你不能离开你的这个住处。天使有他们的住处。好，我们再来看看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那里是说的天上地上神所造的隔处，就是说他们都有家。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前面翻一点，请我们读十二章，二十二节开始读啊，我们从第二十二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四节，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四节。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有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这里给我们提到了，就是在天上有一个神的城邑，那就是耶路撒冷，这里就是神的家啊，有一个耶路撒冷在天上。我们知道地上有一个耶路撒冷，天上也有一个耶路撒冷，那就是神安排所要住在天上的，那就是在这个大的城的里面。那下面就告诉我们那里有什么人呢？第二十二节后面一句话，那里有千万的天使，看到没有？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天使有家，他不能够离开他自己的住处，就是他的家。所以我们看在天上天使有家，千万的天使是所造的，他们都在天上有家。下面二十三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智慧所共聚的总会啊，这个共聚的总会，那个总会这是原文是没有的。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长子，诸长子在于希腊文原文，这个长子是复数的，就是不是一个长子。那帮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也称为神长子。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约着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节，我来读它。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神说以色列也是他的长子。我们知道从人来看，以色列是神最早拣选的一批人，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也当作长子。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新约也是长子，所以这里就用了一个字，就是诸长子。那么天上所有称为长子的，在天上都有他们的住的地方啊，所以这里叫做诸长子。他们都在神的家里面啊，都有地方。那么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有审判众人的神，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就是神的家里，神就在这个家里啊，神也在。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原文没有魂字。被成全义人的灵，什么叫做成全？所有的义人是神成全了他，他才能够成为义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就有很多的义人，那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那你看啊，挪亚就是个义人啊。这里告诉我们他是被神成全了，那么他的灵在哪里呢？在天上。这个义人的灵是在天上。那么我们就看，在天上不只是挪亚一个人。那么我们请读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啊！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他们都是被神所成全的，他们的灵在天上，将来他们都要进天国。我们知道这个被成全义人的灵在天上，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事情。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节到六十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节到六十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原文没有魂字，接受我的灵。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么这里看，斯蒂凡的灵是交给主耶稣了。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在神的右边啊，在天上啊。所以看来被成全的义人的灵是到天上，在天上。 那我们请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请读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那么这里说明保罗说，他如果离了世，就跟谁同在？跟主同在。住在哪里？住在天上，在神的右边。所以说新约许多被成全的义人，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到天上。好，现在希伯来书的12章24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那就是在天上有神、有主耶稣、有成全义人的灵，还有长子的会啊，是众长子的会，还有千万的天使，这些都属于天上的家。所以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们看这天上这个住处太大了啊，我们知道神在天啊，圣经里告诉要分几层天啊，保罗是被提到三层天上，那就看来神是在三层天上。这个三层天就太大了，这个宇宙太大了，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啊的范围，那就是宇宙的范围，那是非常的大。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天文学家研究宇宙，是研究了好多个银河系，都是有限的，那很多都看不见的，望远镜看不见的，人眼睛看不见的，那就是神的家。那么我们要看这里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神造亚当的时候，所有的被造都有自己的家，在哪里？有的在天上，我们讲天使是在天上，其他的被造都在地上，所以我们也是在地上。你看我们人是地上，我们不能够上天去啊。那么今天感谢神，今天把我们摆在天上，又有了家了，主耶稣给我们预备家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和其他的亚当的后裔就分开出来了，你不再属于地上的家了。我们的家属于哪里？属于天上。所以就有人讲，那叫天家。不是有弟兄姊妹离开这个地上，就是他回天家啊，他是这样用天家来代表。实际上我们知道，神从亚当的后裔里面拯救了一批人，就是基督徒。这批人的家是在天上，不在这个地上。这是真是要感谢赞美神。本来亚当的后裔只能在地上啊，以弗所书讲，天上地上都有这些人的家，但是我们的家现在是在天上，不在地上。一想到家的问题，圣经里还有一处是告诉我们，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我们从第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